无论是外汇储备构成者或是作为支付货币，这个中国主权货币的占比只是超过 2%， 甚至不足日元的一半，而美元地位仍然被普遍认为坚如磐石。虽然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令人应到部分分析人士担心人民币矮月最后或者会崩溃美元千里长堤。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格雷窝里金话，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提到最近人民币跨境交易第一次超过美元的时候，说我们看到的不单只是中国正在努力增加人民币使用，而且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人民币。换句话说，国际上对人民币的合法性或者可信度越来越高，对他的信心开始越来越强。从以人民币买原油到跟俄罗斯和巴西的交易，人民币国际化近来似乎是好事连连。上个礼拜，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会停止使用美元去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而使用人民币结算。在另一方面，美元的前景就越来越令人感到担忧。据彭博新闻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说，美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它的地位。2001年的时候，美元以它无可争议的霸权储备地位占全球储备的 73%， 而今日只有 58%。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市场份额在2022年遇到惊人的崩溃。报道还引述欧利圣 SLIJ 本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詹的评论，说这名前窝登士丹利货币专家解释美元指数相对于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的美元微笑理论的发明者，同一名货币专家撰文说，发展中国家还未有能力摆脱美元进行交易，美元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好，不过这些并非一成不变。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经济历史学教授巴里·肯艾格林等五名的学者在一篇颇具创意的有关人民币地位问题的论文当中说，就历史比较来讲，今日的人民币和19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元并无二致。加拿大约克大学格里窝里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又说，公众所依赖的很多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数据往来是来自于环球银行之间的金融通讯协会，亦即是 SWIFT， 但是这个系统并没有涵盖所有交易，所以有可能低估了人民币的实际使用量。他说，例如在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上，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的话，那这个能不能够纳入 SWIFT 系统呢？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格森最近在彭博新闻撰文说，美元慢慢取代英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美国的金融技术领先于英国，而今日历史又再次重演。他说，中国开创了比我们在西方国家拥有的任何规模都大得多的在线支付平台。自从2022年4月开启首批试点之后，目前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发工资、公共服务缴费、发放贷款和跨境支付等多个场景的应用。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窝里金说，中国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这些国家发现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有高效的话，顺利地处理他们的业务交易，而且并没有任何风险的话，那将会是他们的部分业务转移到数字人民币可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美国目前不单止数字美元遥遥无期，和美国科技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的就是，美国的银行支付方式还是大量地仰赖于传统的方式。美国只有一个私营的自动清算所和电汇营运商实时支付系统，清算所亦即是 The Clearing House， 由25间大银行组成，但是截至到去年的年底，美国联邦储备局公布的拥有3亿美元或者以上综合资产银行就有2124间。斯坦福大学的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达雷尔达菲最近在提到美国应该怎样去改善支付系统的时候说，美国银行在支付服务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新速度亦不够快，而且进入支付服务市场的金融科技公司还面临太多监管不确定性。例如稳定币支付系统营运商最近放弃了这个业务。他说，目前当用户用信用卡或者请求银行电汇的时候，钱不会马上转账，有严重的延误，更加不用说高额费用了。鉴于 TCH 的系统并不包括众多的地区银行，以及价格将会过高，缺乏竞争， 聯邦儲備局計劃今年夏天推出一個名為 FedNow 的快速支付系統，以較低的成本實現即時轉移資金。不過達菲說，不幸的是這個系統將會與各家銀行最賺錢的業務直接競爭，所以他們並沒有動力去部署 FedNow。雖然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的一項既定政策，但大量的跡象顯示中國亦充分意識到隨之而來的負擔和義務，以及這些負擔和義務可能會為中國帶來巨大的潛在風險，這個當中包括幣值潛在大起大落和造空人民幣等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衝擊，而銀行和金融體系是中國經濟最為薄弱的一環。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經說，公眾經常以為中國發行的人民幣是中國央行的資產，但實際上那是央行必須要履行的義務。他舉例說，境外主體持有人民幣，中國不能夠只是准許買手機等商品，不能夠買金融資產。雪城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丹尼爾·麥克道爾說，在中國是否真正想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到目前為止還未有看到中國真正全力以赴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因為中國政府認為國際化好處仍然是少過金融開放的風險，北京的優先考慮是金融市場穩定。麥克道爾撰寫的書名叫做《反地道而行之：美國金融制裁和國際對美元的強烈反彈》。他對美國之音說，在過去的15年左右的時間裡面，我們看到一些目的促進國際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很多降低吸引力的政策。中國雖然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人民幣國際化，但是正式表述的是前面往往要冠上穩步這一類的字眼。中共二十大的報告提法是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英國諮詢公司DFI Advisor 創辦人麥克爾·尼科萊托斯最近在推特上說，人民幣在國際儲備當中所佔份額仍然很少，原因很簡單，就是資本管制四個字。早在2010年中國離岸人民幣市場誕生初期，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就曾經對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想讓人民幣成為國際化的貨幣提出了疑問。他在一次公開討論當中說，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中國國泰君安證券上個月的一份報告說，人民幣國際化已經起步多年，而離岸人民幣市場直到近兩年才有所升溫。在美國對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制裁之下，這國家的銀行沒辦法與美歐國際大銀行以美元進行交易，迫使他們只能夠與中國進行人民幣結算，中國或者會樂觀其成。但近年來人民幣走紅在很大程度上並非中國政府推動的結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 SWIFT 的數據都顯示，在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支付貨幣排名當中，中國都僅是名列第五，都是在英鎊和日元之後。即使在人民幣跨境交易方面，最近首次超過美元備受矚目，但是它的細節這個並非是完全意義上的跨國境交易。路透社就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计算之后认为，人民币在所有跨境交易当中的使用率是 48.4%， 而美元的份额从一个月前的 48.6% 下跌到 46.7%， 但是这个数字是有个误点。雪城大学的麦克道尔教授是这样说的，他说 SWIFT 数据显示大约3/4的跨境人民币支付是在香港和香港之间进行。人民幣現在比美元更加重要，是不是呢？他認為這個是被誇大。雖然從傳統觀點來看，人民幣還遠遠沒有可能挑戰美元，亦不會為人民幣國際化而犧牲對自己金融體制的嚴格控制，准許自由兌換等等，但是有觀察人士說，這個並不代表著美元可以高枕無憂。加州大學跑來分校的經濟歷史學教授艾肯格林等五位學者提出，中國正在另辟途徑，無需全面實行金融自由化就可以使到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他們說，中國的捷徑之一就是跟其他央行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使到其他國家有信心從中國央行那裡獲得人民幣，現在已經少有斬獲了。他們在去年10月發表的這篇題目叫做《人民幣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非常規途徑》這篇論文當中說，2009年以來，中國央行已經與最少39間央行達成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高達3.7萬億元人民幣， 中国已经在全球24个城市建立了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上个星期报道，截至2021年尾，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0,000亿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了31间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斯坦福大学的弗格森在彭博新闻社的专栏当中说，历史上有很多东西是50年都不变，但是突然就会变，这个正是历史难以预测的根源之所。这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Green Manel 的创办人说，这个亦是为什么公众一直偏爱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当中的一段对白。这段对白就是比尔问你是怎么破产的呢？麦克就说，两种方式，逐渐地，然后突然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